刚刚有一个，应该是同学哈，提供这个刚刚我讲的那寄送啊，中国古德写的，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座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啊，很多古德的寄送啊，都蛮好的哈。就是他要让我们回到自己的身心，回到眼前的当下啊，来用功啊，不要顾念过去，不要心求未来啊。我们待会《阿含经》就会看到哈，这个经文。那在上课之前哈，给大家做一个小广告一下，轻松一下，因为我下个月啊要到这个中佛清啊，就是我们的中华佛清会。去讲这个菩提长老的八正道啊，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参加。是在哪一天去了？我看一下哈，10月22啊，10月22就是礼拜六啊，礼拜六9点半开始嘛哈，到下午有4堂课，我想到都流汗。啊，就是我们有，就是我之前在网络上的课啊，八正道这一本。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参加的话呢，都可以拿到这本书啊，就给大家结缘的啊，那因为我前两天有到一个有一个在台北有一个道场，我到那里去稍微讲解啊一些重点，我重新再读呢，我还是觉得菩提长老的内容实在是很好，实在是很好哈，就是百看不厌这样。啊，所以八正道的内容啊，其实很多人都说哦，这个八正道很初学呢，我们还要去学习吗？你看了这个菩提长老的书哦，你会发现其实都是前者见前啊，深者见深啊。他引用很多巴利经跟论的解释来说明啊，里面非常精彩啊，希望大家能够。报名啊，网络上有报名嘛哈，大家可以打电话去中佛清报名哈，因为是八正道，其实也是我们在道品颂里面就会有的啦啊，好，那我们前两堂课呢，我们就是稍微介绍阿含的一些由来，还有呢这个版本的一种运用啊，那我们呢现在要正式进入杂含经的经文了。杂含经的经文呢，其实很短的哦，很短。那我教大家哈，读书呢，以前也是老师教我们的。其实我这个方法是开印法师教我的，就是我们读书啊，因为一本书那么厚啊，大家知道吗？尤其是像大家我们这个年龄哈，我们不经常用电脑嘛，对不对？年轻人比较会用哦，我们上了年纪的啊。都是比较少，我们喜欢看纸本，对不对？我们看纸本呢，要有一个方法，开运法师教我的，就是我们要善用这个空白页啊，前面的空白页，空白页，你回去哈、哦，你可以拿那个尺啊、哦，给它画线条，就是画一栏一栏这样，一栏一栏，那做什么用呢？就是我们读，我们后续会慢慢陆续的读到经文嘛，哈。如果你觉得这些经文的主题很重要，你就记录在前面。比如说《四圣谛》，你觉得这一部经讲的怎么那么好，你就写一个《四圣谛》在前面，你标那个页码出来。你这样从头第一页开始，你会做这个动作。当你读完一本书之后啊，你要查里面的内容是很快就查得到了，有一点像是做索引，索引啊，索引啊。那这个跟一般课本的索引有一点不同，因为学术界的索引呢，它是找关键字，对不对？但是我们自己看的书所做的索引呢，是我们很相应的经文，我们自己内心相应的经文，你就把那些页码标出来啊。像我自己也有做啊，所以改天呢，我就教大家，我讲到哪里的时候，我教大家，你可以做这一个动作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我们先来看一下前言哈，前言。 这本书的前言啊，前言是在课本的第二页嘛，哈，找到吗？好，我们来继续进入了哈。他有引述应顺导师《杂含经论会编》的自序的一些文字啊，我们来看一下重点啊。那我们看啊，第一行，《杂含经》是佛教早期结集的圣典，代表了世尊在世时的佛法实态。佛法实态的意思就是修行的真实的啊记录啊，就是活生生的佛在世的时候呢啊，就是这些教导的一些真实的记录。所以你看《杂含经》，它是由比丘来请示佛陀问题，佛陀就给他解答，所以这一种样态呢是属于问答式的，它是生活上的一种请法的状态，所以叫做佛法的实态啊。在流传世间的佛教圣典中，这个教法是一切圣典的根源。后来的部派分化，甚至于大圣的中观瑜伽的深意，都可以从《杂含经》找到思想的渊源啊。这应该是每一个修学佛法者所应该阅读跟探究的圣典。你看应顺导师语重心长地说，《杂含经》是每一个学佛者要读的经典。我自己看了之后，我也发现真的是每一个佛弟子要读的圣典啊。也许大家说，那中观跟瑜伽到底有哪一些经有引用到阿含啊？像八部缘起，就是对不对，不依不异啊，不来不去，这些全部都是出自阿含经的。那瑜伽师地论呢啊，瑜伽行拜哪一些呢？像小空经大空经，他们就有引用蛮多的啊。所以在这两个中观瑜伽啊，引用非常非常多这些阿含经，而且他们就是以这个为修行的蓝本去发挥啊。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二段的第二行，应顺导师的汇编将杂含经分为七颂五十一相应。现在大家这样子看就明白了，对不对？五颂是哪五颂？五十一啊，七颂是哪七颂？然后五十一相应是哪五十一个啊？那应顺导师计算了，重新编码、重新编号的经文，在角珠二啊，大家看这个课本的角珠二，应顺导师计算下来总共有13412经，这个是应顺导师的计算。就好像刚刚我们看的课本第一经，它后面有一句话说：“苦空无我，亦复如是。”这样子就计算为四经。应顺导师就是看到这些经文计算，所以他算到有10000多经。但是原来的大正藏哈，没有那么多经的。原来我们大藏经的经呢，有几部呢？啊，你看第四页就有了。第四页，哎，不是哦，讲错，第六页。第六页啊，课本的第六页，角注四。角注四，找到吗？大正藏的经号啊，扣除这几部呢啊，这几部阿育王经不算之外呢，扣除三经，大正藏目前啊，杂含经是1359经，这样可以吗？啊，嗯，因为它是有一点错乱，所以它的那个经的计算呢，就跟导师应顺导师不一样啊。导师是有他个人的算法啊。嗯，好，再来我们回到前言的第三页啊，前言的第三页啊，前言的第三页，那导师在汇编啊第一篇文章的整编啊，有提到这样的文字啊，我们看课本第三页第二行啊。杂含经本来是众多简短的经文所集成的，每一篇的经文本来是没有名称的。现在的杂含经仅有少数有经名，如《地义空经》 第一公斤应该是357吧，还是多少斤我忘记了。那再来就是有因有缘有福经有福法经啊，那相应部呢是没有的啊，相应部所没有的一些经的名称。那再来还有呢，就是如法净经、转法轮经等等，虽有相应部虽然有经文，却没有称它为什么经啊。只有经名的，像清净起时经、六六法经啊，赤铜业部呢编入中部啊，也有的经，也有经的名称。此外呢，还有切毒蛇玉经，就是那个宝切啊，那个箱子里面装了毒蛇啊，那个譬喻的经。还有呢，湿婆迦修多罗，这个修多罗就是经啊，有时候它翻译为什么什么修多罗啊，你看下一部经就是猜摩修多罗，对不对？其实就是猜摩比丘啦，猜摩比丘经，它是用另外一个称呼啊。比如说啦哈，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湿婆迦修多罗哈，它是在我们课本的603页，你翻一下课本的603啊，603课本603页，603页的第二段哦，第三段啊，就是佛说是经已等等等等，欢喜奉行，后面有一个，你看湿婆迦修多罗，有看到吗？啊，它就是出现在杂含经的经文本身的啊，所以它这个其实就是说啊，有一些内容呢，我在这里省略，请你去看这一部经，这样。所以杂含经本身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呢，它就有称为什么什么修多罗啊。像那个猜摩修多罗呢，是大家翻课本的129页，你看103经就是猜摩比丘经，看到吗？129页，你看那个标题猜摩比丘经啊，就是猜摩修多罗的意思啊，这样可以吗？可以哈，好，再来呢啊，这个是经名啦啊，就是但是有一些经名呢，它是有没有意义的呢啊？大家回到前言啊，前言第三页呢，前言的第三页第二段呢啊，这里就引述说，南传大藏经的相应部啊，似乎每一经都有名称。其实呢，这些名称呢，有些是来自于色诵的。色诵就是我刚刚带大家看那个无常苦空无我那个色诵，它是从那个色诵来的而已。所以它那个经名哦，有些其实不是很大的，没有很大的意义。有一些呢，它是用地点来给它啊一个名称，有一些是用说法者的名称啊，有一些用法义，有一些用譬喻来称这个经的经名，其实没有特别的含义，主要就是它有这个经名呢，或者是照这个色诵呢，主要就是要记好记啊，啊，这部经是排在第一部经、第二部经、第三部经、第四部经，这样比较好记，它的次第不会错乱啊。好，那前言我们看到这边就可以了啊，前言我们看到这边就可以。那我们正式要进入经文啊，大家翻开第六页啊，第六页啊。我们的经文呢，大家要知道哈，杂含经的经文有很多很多字眼是重复的啊，所以呢，我就想有一些我会省略啊啊，因为重复太多了。你们不知道，一直在讲话其实是很累的，你们知道吗？所以呢，我想到这个重复那么多，我都很累啊。 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班啊，有一些是比较长者型的学习者啊，所以我还是速度会放慢一点啊，刚开始的时候给你们适应，但是只要大家熟悉了之后呢，我就会快一点，因为它有它《杂含经》有一个有两个情况，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第一个是重复的字眼很多啊，比如说观色无常，后面又会出现观受无常、观想、观行识，色受想行是无常。我到后面呢，再多读几经呢，我就不会这样说的了。我会说观五蕴无常，啊，这样知道吗？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如是我闻啊，或者后面的众生风行那种啊，有一些我可能也会快一点哈、啊，就是省略这样。嗯，所以读杂含经呢，有时候这种方式是可以读得比较快，但是我们也不要为了快哈、就很像那个。就是像吃东西这样、哦、乱吞，其实也不消化也不好、啊、所以我们重要的东西我还是会慢一点、啊、好，我们来看第一经、啊、我们来看第一经。那第一经呢一定要慢慢讲啊哈，等大家熟悉之后才可以快、啊、第一经我们来看如是我闻、啊、就是一时佛住舍卫国其树及孤独园。其实如果你要去考察每一个字、哦、大智度论每一个字它都解释很久、啊、很长。如是什么什么如是、啊、一时、啊啊、不如是我闻、啊、大智度论呢是把它拆成怎么解呢，如是一个词，我一个词，闻一个词，然后一时、啊、然后佛，然后住舍卫国，然后每一个字每一个字这样解，这样的话三大阿僧祇劫都讲不完、啊、然后另外、啊、应顺导师的书里面有提醒、啊、凡是阿难送出的经文大部分都是用如是我闻，对不对？这个是为了要让学习者相信说这个经典是由佛亲口而说的，我 亲耳闻。然后一时佛在舍卫国起树及孤独园，这一个时间地点就不一定是完全跟现实跟事实相符的。为什么呢？因为佛陀说法太多了，有时候我们记忆到内容就忽略了地点时间，所以有时候呢佛陀在律典里面有交代说，阿难啊，你能够背这个这么多经已经很了不起啊，你如果时间地点 记不到的话，你不要担心，你就放一个佛陀经常去的 六大城啊，舍卫国啊，啊几个啊人物呢，你就可以放阿难啊。那 对象呢，开示的对象呢，你就可以放有名的啊，频婆沙罗王啦，哈哈等等啊这些啊，你就是放一个名字上去，那、啊、就是所以这一个呢，其实不是那么，有时候不是那么重要在阿含经里面。为什么呢？除了佛陀有讲解之外，这些很难记忆那么清楚。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你如果有把杂含经跟巴利的相应不对应的话，你就有发现很多主角配角问答者是交换的，问答者是刚好对调的。比如说这一部经是佛说，在相应部呢变成弟子说，刚好倒过来的啊。所以如果你在那里争说这部经是佛说的，不是舍利弗说的，你在那里争、哦、没有意义的，因为很多像对应经典它的主角配角是刚好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要落入这一些啊枝末的东西。我们学习阿含要抓到这个经文的要义，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读得快啊。好，我们来看第一经啊。佛陀跟诸比丘说，像这一部经、哦、如果一些古德开示呢，他就会呢开场白他就可以讲三个月。为什么？无问自说，没有人问啊，佛陀自己说的无问自说，所以他就可以无问自说，也可以讲很多啊。但是其实我们读阿含不要开眼那么多了啊， 所以佛陀告诸比丘说，当观什么呢？色无常，大家把那个色圈起来哈，先要学习圈关键字，在读阿含经，色圈起来，我们往下推就是色受想行识的啦，因为这个是五蕴颂啊，讲五蕴的，所以我们只要看第一个就好了，观色无常。那无常呢，就是关键字，这一部经的关键字。为什么呢？因为这一部经只有带出无常的道理。那难道佛说真理只有讲无常吗？不是。所以你看第七页第一行哈，第七页的第一行，如观无常啊，苦空非我，亦复如是。所以后面就省略了。所以呢，我们要举一反三。举一反三的意思就是，当观色，当观五蕴无常，还要观五蕴什么？苦，观五蕴什么？空，观五蕴什么？非我，就是无我，这样明白吗？啊，所以读阿含经哦，要有这样的技巧啊。所以第一行呢提到说，当观五蕴是无常的，如是观者则为正见啊。那正见你要把它圈起来啊，有了这个正见呢，他说就能够升起厌离心啊。有厌离心的话，喜贪净啊，那如果能够喜贪净，就能够得到心解脱啊。那这个就是这部经的重点了，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我们要怎么去阐述它里面的内容呢？这个就是很考验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呢学习阿含呢，浅者见浅，深者见深啊。我们观察无常，我们懂不懂无常啊？我问大家，我们懂不懂得无常？了解无常吗？了解哈，嗯。但是我们了解无常，我们能不能升起厌离心呢？或者是升起我们了解无常能不能建立正见，还不知道。我们很多人哈都问我说，他说老师啊，我们学习无常苦无我之后呢，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道理能够用得上？我问你们，我学习无常的道理，怎么知道自己用不用得上？比如说啦哈，我要去读一个厨师证照啊，要做一个厨师。那我们去学了这个理论之后啊，你一直都是在电视那边说哦，要当一个厨师要具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衣服要穿到什么，要戴帽子和卫生啊什么。你讲完之后呢，不会煮的，就你自己不下厨煮，那这个就是你只有理论啊，没有体验啊。那我们知道无常之后啊，怎么确认我这个无常能够用得上？其实就是这部经所讲的。如果我们了解无常、苦、空、无我，能够建立正见，就能够知道我有用得上。那大家说，那我有没有佛法正见呢？好像有耶，又好像不太确定耶，对不对啊？那这个正见啊，就是下面所讲的，有正见的人他会升起厌离心。对什么东西有厌离心呢？有违法啊，对我们的五蕴色受想行识有厌离心。有厌离心之后，我们对于所有的贪爱喜乐啊，就能够消除它。那消除之后，我们就能够得到心善解脱，心烦恼的解脱啊。所以呢，真正要测试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培养无常、苦、空、无我的正见，其实要透过自己的行为去检视的，不是别人跟我们印证，自己就可以检视了。比如说我自己生病了，四大不调，四大不调是属于什么呢？五蕴的属于什么？色法，对不对？四大不调嘛，是色法。哎，地大不调，水大不调，火大不调，四大不调，所以生病了。 那生病之后呢，我们就会怎么样呢？就开始慌了。谁给我什么捷径呢？那些药呢，能吃得最快好的，就是非阴即阴，开始就出来了啊，就是听那些偏方的，什么都吃，总之就是能快好的就好。结果呢，越吃越糟，有时候啊，或者吃了没有效，那这个就是你并没有真正对这个啊设法啊有一个透彻的了解，你不知道苦的因，所以你只是在表面上或者是这一种啊方法上去琢磨，你永远都没有真正对症下药。所以这个身体的不舒服啊，生病了，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确认我能够在生病当中体验到无常呢？我们可以自己觉察的，自己审查。这个色身有时候四大调和的时候自己很健康，心情也很好，但是有时候它不调的时候，不只是影响身体生病了，而且也影响自己的情绪。你就可以发现呢，我们的这个有为法啊，色受想行识，这个有为法它就是生住异灭，永远都在变化不居的一个情况下。那既然是这样生灭变异啊，一直变化的情况下呢，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主宰它，不会变坏的。但是变坏不一定都是永远不能回头的嘛，我们找出病的原因，我们处理了病也会好的。所以无常呢，它是有几个面向可以了解，一个就是从好的变成坏是无常，对不对？从坏变成好是不是无常？是，从坏的变回好也是无常，因为它就是一直牵流变化的意思嘛，叫无常，无有常性嘛。所以无常呢，你在生命当中，当你慢慢去觉察之后呢，你发现我们的生命没有一刻离开无常的道理。所以呢，我们现在还很平安，还很健康的时候，我们不要认为它永保如此，永恒如此啊，我们要有危机意识。你有这一些危机意识呢，我们才会在这个缘起和合的当下，珍惜每一刻自己还能够闻思修啊的因缘。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因为无常的道理而让自己不断的修学善法，然后增上自己的道业啊。所以无常呢，它不是一种消极的观念，它反而是一种让我看到无穷的希望，对不对？因为无常，所以才有无限的可能。如果它是恒常的话，错了就永远错下去，不能改了，那就是绝望。所以无常呢，它反而是有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可能性啊。所以我们要不要让自己呢，从一个凡夫转为一个圣人，是自己可以决定的，是不是自己可以决定啊？是自己可以决定的。如果我们愿意把身心啊完全的领悟它是无常苦无我的话啊，放下这些啊身心的束缚执着，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我看清之后呢，我还是同样的一个人，但是他的生活是充满智慧的，不会再被这些有为法阻碍我们的智慧啊，你在这当中你就能够生活得很有智慧，很自在啊。所以无常的道理啊，苦空无我的道理，在佛法来说，它就是佛陀告诉我们是真实的现象。你如果能够知道色受想行识是无常苦空无我的话，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为什么呢？当他从好的时候变化到坏，我能够坦然地接受它，因为它不管我执不执着它，有一天它都是会坏的，对不对呀？是，我们好像道理都懂哈， 但是真的病的时候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啊这个年代啊，一确诊之后呢，就好像世界末日了啊，我好像必死无疑啊。其实没有啦，大家不要那么恐慌啊。大部分的，如果我们健康的话，它很快好的啊，不用那么恐慌。所以呢，我们的身心啊，它能够影响我们的情绪是很大啊。所以你如果能够了解它是无常、苦、空、无我的话，就不会被它束缚哈。所以能够真正确立起来呢，能够如是观者，才名为正见啊。其实它的原文是正观，不是正见。它原来大藏经的用词啊是正观，观察的观，正观。那这一个法师呢，还有因为他是看应顺导师的汇编，应顺导师就把它改过来，正观把它改为正见啊。那应顺导师的研究呢是说，因为巴利文本身对应的经典是正见。好，再来呢，瑜伽师地论的解释论义也是正见，所以他就把杂含经这部经的经文改为正见。本来大藏经的用词是正观，正观。也许大家说师父这个不重要啊，哦、但是在研究经典的人来说很重要，一个字都不能够随便错啊，不能够随便改。那我问大家，到底是正观好呢，还是正见好？啊，你觉得哪一个词比较好？都好。都好的人啊，都是好好先生、好好太太啊，这种个性。在学术的研究来说，这个是要你要有很有把握，你才可以改这个经文。我自己因为有读过佛学院啊，我自己知道说，其实经论啊，我们现在留下来的大藏经，虽然它里面有很多错字哈，有很多错字，有很多翻译上的错字或者是一些古意的错字，但是如果是说我们没有这些教界的认可啊，我们随便改的话其实是不太恰当的，因为人家古代的理解可能不是像我们这样嘛，他对正观的理解可能也是很好啊，那所以呢，其实要更动大藏经的用语呢，是非同小可的事。但是我现在发现哦，有一些研究佛学的人呢，他很喜欢去改。我们这本书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导师呢还比较好一点，导师的书他改还好一点，因为他有放脚注说明，导师的汇编啊他都有放脚注说明。但是我们这一套书有一些地方不是这里了，有一些地方他直接改，你不知道他跟原来的藏经的差异在哪里。有一些他改不对呢，我发现了啊，所以我上到那边我会跟大家纠正。所以呢，我们要修改藏经的文字哦，你要有十足的把握，不然还是做脚注说明就好，不要去轻易更动那个文字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部经的补充资料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第八页啊，补充讲义第八页。找到没有？那这一部经的要义呢？就是观啊。我们看补充讲义第八页呢，就是第一行有提到说，观五蕴，无常、苦、空、非我，即为正见。有没有？原文是正观啊。那角注二呢？这边啊，我就有列了一些经文给大家。这个是我后来想到的方式。那你看上面啊，你看上面，我们继续看上面这个表格里面的文字 这部经的要点呢，他提到说，我们如果观察五蕴无常、苦空、无我，能够获得正见，有正见的人就能够厌离、喜贪净、心解脱，对不对？这是他的要义。那在相应部啊 ，S 就是相应部啊，巴利的相应部啊，相应部的经典里面呢，22相应第51经啊，它是用正见。它不是用正观 ，samadhi 就是正见啊 ，sama 就是正 ，dhi 就是见啊 ，samadhi 就是正见。所以应顺导师呢，是第一个是他参考相应部的经文啊，他知道应该要改为正见。第二个呢，就是第三个圈圈，瑜伽师地论卷85色四分这里的解释，你看最后一行字也是正见，获得正见，有看到吗？所以应顺导师基本上他是用相应部跟色四分的论义来修改这个经文为正见啊，都有道理啊，我觉得也有道理啊。不过我自己后来呢，我角诸恶呢，是我自己看完杂阿含之后呢，我发现讲这种道理的经不只有第一经。不只有第一经啊，所以你看角诸二哈，刮胡一杂含84经，有找到吗？啊，你看到、哦、佛陀说色无常，无常就苦，苦就非我，有没有？啊，无常苦无我，一切非我不依我不相在，如实了知是名正观，看到吗？所以你看杂含84经，它还是称为正观的。但是在刮胡二杂含188经，它就称为正见啊。观察眼无常啊，就是观察眼耳鼻舌身意无常，如是观者是名正见。所以有时候它又称为正见啊。刮胡三呢也是一样哦，你看刮胡三杂含467经，观三种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为无常，也名为正见。所以观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在阿含经里面谈它是正观或者正见的经文都有的。所以我觉得啦哈，改为正见有道理，但是不改也没有大错，我觉得啦啊，确实的。在别的经文里面有时称它为正观是没有错的，这两个字哦，在中文来说是通的。比如说我问大家，比如说我现在修学佛法，我见道了，我见法了，这个见是肉眼看见吗？我见法了，这个见是看见吗？不是，是体证的意思，对不对？修证的意思。那我观察五蕴无常苦无我，观察之后我有体证，所以你称它为观也没有错，也没有错，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一个情况下，我觉得改有道理，不改也没有大错。所以我觉得啊，读阿含呢，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啊。如果你要研究到那么细的话了哈。当然你说哎呀师父，这个是你们的境界，我们不用那么复杂。不要那么复杂。但是哈，我是有愿望呢，也是教导，因为在座的有一些是久学者，不是每一个都是初学者啊，有些是久学者，所以有一些东西还是可以讲比较细一点啊。好，再来呢，就是我们看回上面啊，上面的框框的内容啊。正见者能生厌离，这个厌离啊，在巴利文是 nibbida， 确实是有厌恶啊、厌腻、厌倦的意思，确实是有的厌离。但是这个厌离哈、哦，它不是，比如说我讨厌一个人的那种讨厌，不是。我观察五蕴。啊，无常苦空无我，为什么我要厌离呢？因为我知道他，你怎么去爱护他，怎么保养他， 它还都是会变化的。因为我看到这个事实，所以我厌离它。比如说啦，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大家有没有被火烫过？煮饭的时候还是什么，被火烫过，多少都有嘛，烫的严不严重而已嘛，你都有被火烫过，或者被热水烫过，对不对？我们知道那个烫呢，是很伤害色身的，那一种其实就是叫厌离的。你不是讨厌它，你只是知道它火就是会灼伤人，那一种厌离的话，你是自然的，你知道那个因缘要出现了，热水快要碰到了，还是火已经靠近你的身体了，你已经知道它要伤害你了，你就会厌离它。所以厌离的意思，在经典它是你知道它的伤害了，你跟它保持距离，这样的意思，不是讨厌的意思。讨厌是不善心所，厌离是慧心所，是有智慧的了知，那个才叫厌离啊。我们到后面呢，我们《瑜伽师地论》我有引出来给大家看的，我们到后面会解释啊。大家要标注可以，在补充讲义第十页，补充讲义的第十页啊，补充讲义第十页啊，大家看下面，下面《瑜伽师地论》卷八十五有一个厌离欲解脱，有没有？啊，我把它框框起来，我们到后面呢再来解释啊。那有一些语词呢，大家看这个补充资料呢，你会发现，哎，师父怎么会引那么多论啊？论的解释哈，我们又不是读《杂含经论汇编》，为什么引这个论呢？因为有一些阿含的常用语啊，常用语像厌离欲灭尽解脱啊，或者是这里我生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这些常用语我们要有它的基本定义，后面我们就不再引述了哦。所以前面我会给大家讲的比较慢比较详细，后面我就不再讲这个了。所以这个基础你一定要在前面这边建立哦，这些名相啊，厌离欲灭尽这些啊，后面我不再讲了的啊。那所以我们回来第八页，我们继续看上面的内容啊。大藏经里面的第一经啊，观察五蕴啊，无常苦空无我，得正见。得正见的话，升起厌离心，厌离心的话就能够喜贪净。这个喜贪净啊，在巴利的相应部里面的用词呢，就是在第二个圈圈，有看到吗？第二个圈圈，喜净则贪净，贪净则喜净。所以喜跟贪呢，它是两个不同的词字眼啊，但是都是贪爱的意思，都是贪爱的意思啊。就如果说你这个喜欢或者是贪爱有一个灭的话，另外一个就会跟着灭啊。那这个就是针对于我们对于五蕴的喜贪嘛，懒着嘛。所以我们如果有了厌离心，我们对五蕴的喜贪就会灭去，灭去的话就能够得到心善解脱啊。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圈圈，《瑜伽师地论》卷八十五啊，他说诸行中啊，诸行就是五蕴呐 啊五蕴，于五蕴当中，我们依于如所有性跟净所有性修无常想，修依无常修苦想，依苦修空无我想啊，就是经典里面的四个无常苦空无我啊。如果修这四个法的话，于五蕴观察这四法，我们就能够得入地现观。这个地现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四圣地啊，四地现观，现观阿比萨玛雅就是清正的意思，就是我们就能够清正四圣地，就是见道了。 得法眼镜了啊。这时候以由正观察所知境啊，有这个无常苦空无我啊，来观察我们的五蕴啊，所知境，知道它都是无常苦空无我的，我们就能够获得正见啊，获得正见。到这里可以吗？啊，那大家对于如所有性、境所有性一定很不理解，对不对？啊，如所有性呢，就是未幻离。未幻离，我们的未幻离是怎么写呢？我们在讲义有的啊，讲义有在那个第十一页，第十一页最下面。十一页补充讲义，十一页最下面有看到未幻离吗？第十一页的最下面有没有找到哦？未到的未有没有？未幻离，我有把它框框起来嘛哈？未就是爱未爱着，幻就是过幻，离就是出离啊，未幻离。所以如所有性就是知道五蕴的未幻离，五蕴的染着，五蕴的过幻，五蕴的出离，就是如所有性啊。大家回过头来哦，我们回到补充讲义第八页哦哈，这个是如所有性啊，你写在上面哈，未幻离是如所有性。那境所有性是什么呢？啊，瑜伽师地论的解释说，我们观察五蕴，若过去、未来、现在，若远、若近、若粗、若细啊，若胜、若劣等等啊，总共十一项啊，观察五蕴的过去、现在、未来等等，都是未幻离，这个是境所有性，这个是境所有性，就是你观得很细了啊。那如所有性的话，只是知道它的一个总的啊真理啊，如所有性，未幻离啊，不值得我们执着。那境所有性的话，是一个一个去观啊，观察我们的我执啊啊，在五蕴当中，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如此啊，你一去击破它啊，就境所有性。那透过这一个未幻离等等的观察呢，我们修学无常苦空无我就能够得到正见。所以我问大家，杂含第一经的正见是世间正见呢，还是处世间正见？处世间正见，因为它正得地现观嘛，所以就是处世间正见啊，处世间正见。好，再来我们看第四个圈圈啊。经文有自知不受后有啊，大家看一下经文啊，大家看课本哈，你比对一下课本，课本的第一经最后一行啊，你看课本的经文，我念一下哈，课本的第六页啊，经文最下面，比丘如是心解脱者，若欲自证则能自证。自证什么呢？他就讲了一句话，我生已经犯恨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有没有？在巴利文这个自知、哦、不是在这个位置的，自知是在四句话之前，就是这个自知其实就是解脱之见啊，阿罗汉的解脱之见是自知，自己知道自己解脱了，我不用别人印证了，他可以 自知是自己知道自己解脱，所以叫解脱之见。在巴利文这个自知呢，它不是放在最后一句的，它是放在四句的最前面啊。所以大家看那个补充资料、哦、我有引了中阿含还有大比婆沙论给大家看，你对应、哦、补充讲义啊，补充讲义这里《中阿含圣道经》有没有啊？你看我有框框给大家看，顿知生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看到吗？啊，还有《大比婆沙论》卷41， 自了知我生已尽，一直到不受后有。所以他不受后有最后一句，他前面没有自知的。但是我们的杂含几乎都是这样翻译，我们的杂含几乎自知都放在最后一句，很奇怪。但是在巴利文全或者其他阿含，他这个自知都是放在整句话的最前面啊，所以这个就是翻译上的情况或者是问题，我们了知就好了哈，我们知道就好，不用改，因为全部都是这样嘛，怎么改啊？所以知道有这个状况就好啊。所以这个自知呢，就是解脱之见来的。那这一句话，能讲这一句话的人只有阿罗汉，四果阿罗汉。初果、二果、三果不能，只有四果阿罗汉可以讲这句话。但是这四句话的代表的内容呢，它可以包含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瑜伽师地论》卷八十三的解释哈。这一句话，我生已尽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第八有等，有没有？第八有等是什么呢？我们证了初果之后啊，阿含经说七番生死就证得阿罗汉了，对不对？最多七番生死嘛哈，初果圣者超过七的是什么？第八。所以在这里的第八有就是说我不会再有第八次，所以我生已经瑜伽师地论第一种解释就是他说第八有就是他不会再来第八生，不会再有第八次，第七次他已经是证阿罗汉入灭了。所以呢，他这里的意思至少是啊，所有的圣者都可以做得到，就是他们不会再有第八次轮回啊。通于四种圣者啊，我生已尽是通于四种圣者啊。犯恨已立，什么意思呢？他说于圣道究竟修，无复退失，就是修四圣地证得出世间正见之后呢，啊，究竟修就是出世间的智慧了。那证得圣道之后，证得无漏正见之后，他不会再退为凡夫，无复退失，就是他不会再退为凡夫了，也是出果以上就可以做得到，出果以上就可以做得到啊，犯恨已立啊，就是不会再退为凡夫啊，一得永得啊，无漏圣道。第三句所作已办啊，就一切烦恼永断无余。一切道果已经完整的证得，这个就是四果阿罗汉，不受后有，也是于气有一永尽故，就是他完全连这个气番生死都完全结束了。所以第三跟第四呢，就是四果阿罗汉，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这个是四果阿罗汉啊。前面两句呢是通于四圣者的啊，四种圣人。好，这个是第一说。那第二说呢，啊，瑜伽师地论分成两种解释啊，两种说法。第二说我生已尽，他说这个生啊有两种生，一个是我们的肉身啊，生身啊，这个是就是啊，就是这个肉身啊，就是肉身。第二呢是烦恼生，烦恼生他说此为薄故，一说为尽，就是他已经很薄了，烦恼很薄了，也可以称他为我生已尽。为什么呢？因为他迟早就要断尽嘛，啊，所以呢，这两种身啊，是即别初果跟恶果，初果跟恶果啊，初果跟恶果呢，都能够有我生已尽这一种功夫啊。那第三句犯恨已立是不还果，就是三果。非犯行贪，此永断故。非犯恨贪啊，非犯行贪，这个就欲界贪断尽。三果是欲界贪断尽啊，所以这个是指三果阿那含啊。那后面两句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是指阿罗汉。所以前面两个就是有学， 后面阿罗汉就是无学。所以不管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后面两句都是指阿罗汉，你没有发现都是指阿罗汉、啊、所以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这个是只有阿罗汉可以讲的，其他人不可以讲、啊、所以有一些人开玩笑说他来慧乐上课、啊、他真的 不还果了、啊、不来了这样、啊、开玩笑可以这样了、啊、但是真正在修道上来说、啊、不还果是不再来欲界的意思。他三果圣者呢，他一死了之后他会投生在色界、啊、色界五不还天嘛哈，在色界他不会再来欲界，我们这个是欲界嘛、啊、他不会再来，所以叫做不还果、啊、所以呢我们读阿含呢、啊、先要把这些重要的关键字先定义清楚、啊、大家先记好哈，改天这几个语词你还是不清楚的话，你要来翻前面的讲义，我们后面就不再解释了哦，我后面就不再解释这些了哈，所以大家要记好啊。嗯，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只上到第一经，真是太慢了一点。大家觉得这样子的进度可以吗？可以哈，好，好了，那我就慢慢讲啊。嗯OK， 好，我们一起来回向啊！大家请合掌。愿此功德众善根，
愿此功德众善根，
累世愿亲同沾恩，
累世愿亲同沾恩，
由师解脱诸苦恼。共振菩提度有情，
共振菩提度有情。